那我先问一个
啊。啊，好吧。
这个《正题启用百科》里面有一段是，词法以大日经注心品为根本。这个大日经注心品和我们的温经是，
不是，你不过不知道，你不是听了密宗三大部，三大部指的是三部经，听到过这个名词吗？密宗三大部。
密宗三大部。
啊，我跟你说这三大部，大日经，还有金刚顶经、苏悉地经。至于这些经，它的全称像大日经，它并不这是个简称啊，全称并不是大，全称是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是这个名吗？是，你看看应该有。大日经的原来的经名，就全名简称大日经，全称就是大毗卢遮那成佛加持神变经，可能是这么回事。这密宗三大部第一个就是大日经，所以这密宗共尊的经典，我们呢还不能算密宗，只能说什么呢？我们印心宗修密法，我们还不算密宗啊。你看我们说话都跟禅宗差不多接近啊，都是说的禅宗的话，都不好算密宗，但是方法上是密法，好像这个跟这个密有点关系，只是方法是密法，归宿是净土，这就是我们的宗旨。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这个归宿是净土，你别跟当代净土宗往里边掺和，为什么呢？因为不管当代有没有净土宗，我们的归宿都是净土，这是印心宗的本分。啊，归宿是净土，可能由于我们这儿可能你得有那个啥，有这个，有这个好像是说，净土宗生净土，别的宗好像不生净土，这个是种误会。不是，净土宗是专修净土法门，专门往生的是一个。但是别的有没有往生净土的呀？各宗都能往生净土。再加上别的有没有专程西方极乐世界？也有啊，不是，就是说，专修净土的就专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个净土的，不仅仅是汉传的净土宗，不仅仅是如此。我给你比喻，听说过这样的。听说过这个密宗，又说密宗，这个就不是说的经了，说的是组织团体啊，还是三大部，有什么金刚部、胎藏部，还有莲花部，听说吧？好，莲花部的部主是阿弥陀佛，修莲花部的任意密法都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看看怎么样？不是专门的，只有一个宗生息，不是那个事儿，各宗都可以生息的。所以我不是刚才就说了，我们以净土为归是我们宗的本分，跟这个在我们宗转有什么宗没有关系，有没有净土宗，我们都是以净土为归。
师父，就是周六的那个学习，我听到您当时讲到，就是下品禅定引发五神通，中品上品，
那是说的四禅八定，你注意。哦，上中下品它是得有具体所指，哪一个法的上中下品呢？是四禅八定的法。
哦，
四禅八定这个在大藏经里有它的专门资料，那里头说的我看到过，就是下品禅定引发五神通，何等为五？就哪五种啊？一天眼，二天耳，三什么神足，这是啊，这个宿命是他心组成。
哦，
这说的下品禅定。他们为什么要修四禅八定啊？他们那个就是这一派要修四禅八定的目的是为了修出，就是脱壳啊，修出来那一个他是不生不灭的，实际是阳神，修出那个阳，他为了这个。要是出神通呢，反而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为了修出阳神来。所以就是他们修也不是专门，也不是为了神通，都不是为了什么。可是呢也可能引发什么，所以有可能并不是绝对一定会引发。
西方极乐世界是莲花化身，到兜率内院是怎么个生？然后还有就是在那个
兜率内院好像生兜率内院也不是胎生，也是化身，但不你说是不是莲花化那倒不一定，也是化身变化而生。这个因为它属于已经属于这个空居天了，不是地居，地居天是四王天，刀立天是地居天。地居天我们用我们现在的新观点可以理解为是星球，地居嘛，在地上居，地下就在踩在地面，那不就星球吗？要是空居就不是地球了，没有星球，也可能什么星云，那什么这些东西，也就是虚空而住，在虚空而住这些，那个夜摩天就已经是了，兜率天更是。你说兜率内院不是兜率天吗？兜率天就更是了，就是说夜摩天一上都是空居，在这个道立天往下，一直到人界，到三恶道，这些都是地居。实际上要是找这地方啊，有的时候我们很明显就是你没注意过。我给你举个例子，地狱在哪儿？你不认为是在地壳里头？你不认为在地壳里头？地藏经就告诉你了，有大铁围周匝八万余里，地球的周长是多少？地壳是不是铁的？是吧？地球的周长多少？四万公里。四万公里是不是八万余里啊？地藏经常讲了嘛，有大铁围周匝八万余里，那不就是说地狱在哪儿？在地球里头了，那就地狱，不就你明摆着就那个连尺寸都是说了。那个是这样啊，按理论，教下的理论是一大阿僧祇劫呀，那可不是七返人天就能达到的，还有一大阿僧祇劫那么久的时间，你没证到的说什么呀？那个连就是连第一关都没突破，突破以后能七返人天是便宜的，大乘是发和小乘是发心不同，也就是这样，相当于虚陀洹果吧，也就是刚刚证到初地日力，相当于虚陀洹相，虚陀洹果相当于这个啊。那就是气反人天，是可能气反，不是一定气反，是可能是这种气，最多气反，不是一定气反，也就是就证到八地了。要是按照大乘，按照小乘就证到罗阿罗汉了。
那没见性的去了之后，就是还得不停的这个人间，
你说去啥以后？
就是去到那个。
啊，这个跟七返人天你可以这么理解，他们关系七返的天是指的兜率内院，大概这样说是可以的，别说死，说死就没有意思了，别把这话说死。这个你说是生内院，生内院就是你证不到也能生内院，因为净土里都内院不是净土吗？净土不是有凡圣同居土吗？凡圣同居土是谁是凡夫啊？没有正果的人是凡夫吗？西方极乐世界不也有凡圣同居土啊？西方极乐就是凡，谁是凡夫啊？也就是你在这儿没成道，靠你坚毅的念佛的那个力量生息了，那当然由于你没成道，到那也是凡夫，那凡圣同居啊，凡夫跟圣贤，我们这也是凡圣同居土。你看那个佛菩萨都是圣贤，我们就是凡夫，也同居同住在这个地方，啊，当然，我们这也是方便通读，方便通读了。
那到了兜率内院那个，就是相当于没有见性去了那儿，就一直在那待着，只不过是。
那不一定，不一定，也可能是，你比方说，要是弥勒菩萨化身来了，我们可以跟着来吗？这一次老人来，不是我们跟来的吗？你不认为是啊？兜率内院是咱家，你要这样认为就行了。
那等于我们这儿也是净土啊。
啊，释迦牟尼佛的净土。这么说，还释迦佛的净土，我们这么说，
那我们还往生别这干嘛
呀？啊，那你受不了就往生他那儿，这个地方你可没有坚毅的，你坚持不了的。这因为什么？他五浊恶世太苦了，这个地方太苦了。
哦，那不也是净土吗？它也
苦。是这样啊，不是说这跟净与不净说的是净与不净之外的是毅力，你的毅力你坚持得了？因为他太苦了，坚持不了啊，还是往生到哪儿好，哪儿比较舒服，就是比较安稳，他是这样。 这个地方太苦了。你看，就是五浊恶世嘛，这就五浊恶世。你在这里头，你能受得了不能？这样不要说别的了，别人都在争权夺利，就你自己的争权夺利，你怀疑不怀疑？你给大家剥脱光了，你怀疑不怀疑？其实你信因果不信，你要是信因果，你就知道不可能。为什么呢？因果何在？该我的还是我的，我就是不争也是我的。达不到这种程度，不算真心因果呀。真心因果一定会修解脱道，因为他已经与世无争了。争什么呀？也没有排斥，一个不争，一个没排斥，该你的就是你的，你排斥你为什么不要？你排斥什么呀？可是大家都在争啊，这个事儿，所以这个不要说别的，就这个心境，你就没法坚持，毅力不行，就你自己坚持不了，毅力不行，那你就在这儿就不如生气好了。生气为什么呢？诸上善人聚会一处，都是好人，都是善人，互相之间没有这一种恶性的争夺，没有这个事儿。我们这有，他那没有，所以他那也没有三恶道。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世界里没有三恶道，
不好玩啊。
那这他就是那样的，他就是那净土就是那样的，他就那样存在的。
太单纯了。
当他就太好了，就是好地方是。阿弥陀，不用举手，我说话你可以接着抢着说都可以，也不用举手，也不用啥，还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我们接着讨论都行，直接说。
就是我就学佛时间不长，问题可能有点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发愿，我看大家都在发愿，那个第一句就是请佛菩萨加持，慈悲加持。
那有这个话吗？哪你说哪有发这个愿这个话呢？
就我看很多发愿文里面开始都。
哦，你不是说新东宪法里，你是说很别处。别说他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就不替他解释了。我们这要是有，我就跟你说清楚为什么这么说。别处说话，他自有他的道理，他的道理咱不用给他解释。
那就是我们新东宪法不用发愿。
没有没有啊，你看这都是误解。我没说用啊，我们有啊，我们就典型的一句话就是这么一句话，在打坐的时候就要用上了，这个话就要用上了。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
前面不是还有七请十方三世诸佛菩萨慈悲加持？
有啊，都有啊，这有啊，有啊。
我就说这个，如果它发生作用的话，它是原理是什么？
这里头有啥原理吗？它就这个事儿啊，告诉你有这个事儿。当然，后边还得跟着一句话才好。告诉你了这个事儿，信不信？当然有你。就是像祖师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不信吗？我谁都信祖师说的话，不见得呀。不信他说的话的是多数，是我们少数人信祖师说的话。只能说告诉你一个事儿，没有告诉你为什么。也就这样说吧，告诉你然，没告诉你所以然。你可以不信他，你可以认为不然，你可以这么认为，不然不然。大多数都认为不然。我们少数人认为然，跟祖师一样认为然。
很多也是半然。
不，有时候也说不所以然，不是不说，但是呢，不足以使你信住。祖师讲了，诸多理由，为什么这么说？但是你都看，不没在意他说这话，不信服这个，不信服他说这个，那也是白说了，白说了。
师傅，有一种人啊，他是正骨思维。他说，有一句话是不离世间觉，然后他说，那就是我首先要对这个境，我最后就是个境来考验我，所以我要把所有的境都能，做到做好，就是对任何境的时候，那这也是属于一种善人道啊。
那做好什么呀？
就是任何境界，反正他的意思是，他说的境就是相。对任何相，他都要求自己那个，反正说，怎么说呀？
你的问题啊，你说这是不是善人道？我说什么？他们说的什么呀？就是你得看他说的内容啊。他说的内容是善人道，他不就是善人道吗？他说的内容不是善人道，那就不是了，就看他说啥内容了。
那他意思可能就是对，就是我对的是境。然后他把这个我和这个镜分开了吗？
不知道你说的啥意思。 么我跟进去，还啥意思？你要能说具体就好了，具体事儿，这可能我能理解你说的意思。
对，他跟我这么一说，我也搞不清楚，什么心理？
听不明白你说的话，可能啊，他有他的意思，他的意思可能也有具体内容，是我们不能适应，我们说话就是更明了、更具体，不弄到模棱两可的那种忽忽悠悠的那些事，非常具体、非常明确的概念。那也不见得妄念少啊，你这是照着鼻子的妄念少啊，不见得。哎
呀，
话已经说清楚了，说是这个不得可日不休，这就已经说清楚了。你要说再给你补一句，也就补这么一句，零点界限不是过于严格，这你就啥都放心了。至于那隔多少个小时啊，怎么样，没那么样，越弄越复杂。就说简单的是哪一天都得打一住，不能隔天不休，够了，已经话说已经够了，并且还没有跟你说太死，还说零点不是两天的间隔处吗？不是太严格，不是过于严密这个地方。不是，你说这个是，这里头就有啥道理啊？还有不允许加座这个事儿，没这个事儿，哪有不允许加座的道理啊？关键问题，你加座比较勉强啊，你要加座勉强了，这个结果就用过头了，很可能造成间断，第二天就不打座了，想起打座都头疼，想起打座就心里发怵，就是过了，你这一过犹不及，就间断了。但是你能受得了的？能坚持下来的，凭你的毅力能坚持下来的，这种情况下加座很好啊，加的越多越好啊。谁说是不允许加座？没人说过这话。这里头不用批准允许不允许，行不行算不算都没这个事儿，哪有这事儿？没有那么多算不算，都是我们在打妄想，想的多了才有个算不算呢？其实哪有那么多算不算呢？
他的意思可能是加的这些座算不算千座里头？多，比如说我今天我加多了一座，好，那我千座我就少了一座。
按道理讲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偏偏不这样考虑。我不管这一千座了，我只管坐上三四年算了，管他一天打每天都打坐，管他打几座呢？多简单，连数数都不用数，数那数干啥呀？打上那三四年可以不打坐了。但是我要接着打坐，接着打坐也没人反对，你接着打下去没人。不过呢，方向不在坐不坐上，方向在你心态上，执见在心里的执见。我发现，一直坚持打坐的人，他一般都是为了修定，已经不再是说跟见性已经扯不上关系了，他也并不见性，他自己也不求见性，都是那个修定定力，就找那定力定紧，弄到这儿。这要让我们，这不是我们追求的方向。但是他要追求，你能拦得住？人家拦不住。他追求就追求吧，你就打，一直打算了啊。
好像不关心见性这个事儿啊，他们好像就不关心这个。
他没梦见，他就不关心了呗。
那就行。
他没梦，他自己不一定梦见，没有梦见见性。实际上咋会不知道啊？那老人开始都多清楚啊。这不就是不要啊？开得清楚也不要啊。
天天讲，谁都。
没梦见
就是这样，他根本他就是心里头就那一道就没画上。老人讲很清楚，他要不是没听见呢，他不在意。
他以为
没想过这事儿。
不是啊，他就他是你要说他反对，他也没有反对，但是他自己就不认同，他总是用什么呢？高尚的位置，有所证是个高尚的位置，超尘脱俗的，高于一般人的，他不知道平常心这是道。他认为特殊心是道，不是平常心。特殊、特别殊胜的圣人之心，那才是道。那是道吗？不告诉你平常心是道了，还追求什么呀？这是。他总认为不平常才是道， 都这么认为，背道而驰的。
他弄了那个太艰难了，根本永远达不到。
而且这样的人是多数啊，好像
那
就那当然是了、啊。就我们这里头也是多数啊，比方说这，不过轻重有不同，这种反应是有，但是呢程度有不同，再一个呢就是还加的别的想法，这个都有不同。你要说这一类的肯定有，咋会没有啊？我们这里头肯定有，也几乎全是，跟你说不就说了，刚才不是老人都开始过了，有几个人在意了？你在意了吗？你要在意了他不就该怎么样了？没有一个人想你的，老都告诉你了，啥事你肯定就是坚信，告诉过你了，你就没在意，你认为老人说的不对呢？
他们以为上来后生了三十三天下四八十日，要经历多少多少才对，他们认为一个缝都要钻进去，他以为钻上去就对了，是这样子。
当然这里头有前提，要说平常心之道，你不能说贪嗔痴慢疑他平常，他是不平常的，你这么认为，众生并不平常，贪嗔痴慢疑他多余了，他平常他不平常，平常心就连这都起不来的心。除了平常心还有什么？那不就是老师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的灵智之性吗？写在本本里，道理上讲完全都对。你现在你要认识说到这儿就有问题。你要就是说写书里是对的，你说出来就有问题了。那你那说什么才没问题呢？就这样，我要说什么，他不说在什么境，有什么境可在的，这就没问题了。有啥境可在啊？有吗？
透得过得有东西可透吗？没东西透。
那他认为可能佛经上讲的这个什
么施法界啊什么的，这些他都不就写本上完全是正确的，在嘴里说出来他就有问题。为什么呢？这就有一个就是着上啊，执着上了，有这个道理。给你讲道理的时候那这没有问题啊，讲道理就是这么讲的。但是讲道理不能着上，着上就有问题了，执着上就有问题了。
那这就是被侵管了。
啊，起的名越多越麻烦，别起那么多名了。不把它归到哪一类里起的名字，别这样弄，没有用。这，就是更糟糕，不是说没有用，更糟糕了。没有问题，要啥紧张不要紧的，不要紧。这是有啥都不要紧，不同意我的话也不要紧，不同意我的话你讲你的观点都无所谓的。我们就讨论讨论，我也不敢保证我说的都对啊。供你参考，仅仅供你参考。
三种
什么？你说的果是指的啥？
就是那个，我听那个有个啊，就是出果，二果、三果。
不是出果有名没有？
是四禅八定里面出果二果三果吧？
四禅八定没说出果二果三果。
那是哪里头看的？一乘二禅吧，啊，一乘二。
出果是罗汉
吧？那你说这个里头有出果须多含，二果斯多含，三果阿那含，四果阿罗汉。
就阿那含是什么？是几地吗？
哪个地？
这是小乘四果，地是大乘菩萨地，这是小乘罗汉果。那不是就是不是一块的事儿。你说他们有没有对应关系？对应是没法对应的，因为他们发心不同。你说我就带着这个。正量上就是思想的空心的程度，正量上可以勉强对应，勉强对应你就不能说四果了，你都说八相。什么叫八相呢？出西多环果呀，西多环相，西多环果相是方向的相， 斯多含相斯多含果，阿那含相阿那含果，阿罗汉相阿罗汉，这就是道。不是，要是说这个菩萨地呢，哎，通教八地，说的是通教，藏通别圆，通教八地。这个八地跟这个八相可以基本上可以对，但有一个地方没法对，只有一个地方，就是按正经界，阿罗汉对应八地，它是对不上的。因为什么呢？八地菩萨日死永亡，二死永亡就是分段生死，变异生死都断尽了，但是阿罗汉没断尽，他没断尽，就是还有一丝没有断尽。阿罗汉不是说彻底了了生死，他并不是，他就是还会变化。他这个变化最好的体验就是回小向大，回小乘向大乘，大乘小乘是发心不同。为什么而修这一点不同？小乘是咱就说大小乘的共同点，共同点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是五浊恶世，我们需要远离这个五浊恶世，从这里头解脱出去，这叫解脱道。从五浊恶世这一种这个就是不好的世界里解脱出去，这是共同的。小乘跟大乘不同点在啥？小乘是我管他别人呢，我只管自己跑了吧，我就再也不受后有了，不受后有就是不再来了，这人跑出去了。大乘菩萨是我跑出去没有意义，应该大家都在这受苦，应该让这受苦的人们都跑出去，我回去告诉他们，度他们，这就是大乘菩萨的慈悲之处。他就又来了，来到道家慈航。为啥算道啊？正方向是离开的呀，他又到这中生地来了，不是倒着走的吗？叫道家慈航。道家慈航就是为了度众生一块，还是为了出去。共同点就是这叫什么？出离心，出去离开，出离心。不共同点呢，就是菩提心。小乘没有菩提心，大乘菩萨的菩提心就是度众生之心，就菩提心。
那要是说三果是依法人天是不对的吗？
啊，西方人天指的是虚陀黄果，是。虚陀黄果七反人天，就是指的你证了虚陀黄果，顶多七反必证阿罗汉，这个意思。但是不一定七反，也可能不够七反，几反就可以证，或者是今生就能证，用不着反都有可能。这是最多七反，这个意思啊。七反是最多七反，就是七生天上，七生人间，就叫七反。三个道哪会有？不会，三个道没有了，没有三个道的时候。不要说他就是修行人没有正果，三个道也不会去了。只要你修行，就不会有三个道了。
那这样问，一
凡
人间是
谁？一凡人间就是一生天上一生人间。
他这是极力菩萨一凡
人间。不，没有这个定义，凡是他自己修行的问题。你没解决问题，你们就反就死了吧？死了以后就升天了，升天以后下来再修行，这不又返回来了吗？这就叫一反，这里头没谁规定你正到这儿就必须有一反，没有这个事儿啊！别对应，反是你自己修行造成的，你修行不行，你当然要反。要修行行了，不用反，直接就解脱了。反是跟你修行有关系的，跟你自己修行有关系的，不跟别的有关系。没有哪一个果位对应着反，没有这个事儿。就是虚陀洹也不是必须七反呢。它是最多，也可能不法。最多当然就是最懈怠、最不肯修行的这种人，顶多几法，就是这个。你说的意思就是打坐持咒有问题，上座。啊，你说的致命，我跟你说这三样事儿，我这类事你问我都不知道答案。有人懂你可以找他们问，就是致病的、预测的、超度的，这三样我都不行。这三样比如你这属于致病的，我不会治病。那算我懂啊，我回答你以后算我懂，懂装不懂。我说我不懂治病，我确实是不知道。 可能有人专门研究这个，有内行的，我没说他不对啊，他有这个本事不很好吗？你可以找那些会治病的。当然我说这治病的，我知道你找的是啥人，非常规医疗手段，不是常规的医疗，常规医疗手段到医院就行了，这是常规的，这不是常规的，你要找这种人，我不会这个，你在这没常规。哪有这个话呀、啊？星空了，夜也寻不到，这个话我没听谁说过，谁说的？哪有这话、啊？
我不太记得是这个，我从元音老师、元音老人
对呀、啊，要是元音老人说的，就应该找到那个原文。我不敢肯定不是老人说的，我在我记忆中好像没听老人说过。
记下来了，但是我忘了它出处于哪，
你查一下，把
人没事，不要紧。这个到找到以后我们再讨论。要是老人说的，我就这样说吧。只要找到地方，一定能找到答案。老人绝不会留一个问题。对，他说这个话一定说清楚了。就是你没注意，活着前头活着后头，一定这个有你这个问题的答案，你没注意，是不是？但是呢，他肯定是老人说的吗？也不一定啊。因为我没有印象中老人好像没这事说过吗？
星空了夜也寻不到，我们
就这个星空了夜也寻不到这个话，我记得老人不是这样说的，可能不会这样说的。
好的，就是有一个公案《心经学义》里面讲那个，就是红
颜。那是夜也寻不到啊，那是他的冤家寻都寻不到，那算夜也寻不到啊。
夜
寻不到，这本身这个话有问题的，主语是夜，夜会找人啊，绝对不是这个事。那说的鸳鸯和晁错。
啊，对对对，
晁错的事。哎，对对，那晁哎对，这鸳鸯就找不到晁错
了。
这个我跟你说，整理的时候啊，这个事我不是没参与，但是呢，我搞颠倒了。鸳鸯和晁错这俩人哪搞颠倒了？实际上是晁错看鸳鸯，可是我以为凭我的记忆不准确，历史上这个事件我就知道，我弄错了，从鸳鸯看晁错了，从这样，结果呢颠倒了，把这俩人颠倒过来才符合历史事实。
因夜而寻，星空则无处可寻。
对了，
我们说夜里是因为所以说，我们是不是说，我们星空完了就
业力是心力，心力就都在因果里，没有离开因果的心，这样可以说，你不能说业力就是因果，不能这么说。因果是这样，如是因，如是果，造因必得果，有作就有受，你只要作业，你在受报，你注意，有作有受，无作者无受者，没那个者啊，没那个主人。谁造业了？没那个谁，谁受报也没那个谁，但是造业必受报。
那有一句话叫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那个说的是解脱道了，解脱道也能说因果，修行是因，解脱是果。这个你说世间轮回法就是说造业是因，受报是果，这都是因果，都在因果里。这个不过这一个这就不内容不同了，咱拿佛法的四谛这个内容说吧。造业是因，受报是果，说的是苦集两谛，苦集灭道四谛法吧。这是这个修行是因，成道是果，是灭道两谛。这叫世间因果和出世间因果，有时候合在一块说世出世间因果，看到这个说法吧，其实标点符号可能差一点，是正好出世间因果，这么说世间因果和出世间因果。世间因果，像刚才说，就苦集；出世间因果就是灭道，灭什么呀？灭就是正果了。灭什么呀？灭苦灭集的，把你的苦集都灭掉，这就正果了，不再轮回了。
虽然我们过去是做了一些错误的事情，业力在寻觅，但若你心空了，影子也没有。他就找不着你了，也没法找。
没有那个受，没有那个。
嗯，老人这么讲啊，他就是在整理老人讲的时候这么整理的，他没注意老人说话的意思。说个业力在寻你这个话，随口说是可以的，实际在寻的是谁在寻呢、啊？是业力在寻吗？
不是业力。
不过话这么说，随口就能这么说而已。所以有的时候啊，在这不能较真，特别是经过整理的，整理者未必能摸着老人的意思。 我也参与过整理老人的，刚才不就说了，一参与结果中颠倒了，我本身造成的错误，我原上和超错，这俩人就颠倒了，人名颠倒了。不过问题不大，要不来历史上考究，他也考不出来。他要去考究历史，就早就搞颠倒了，这俩人全搞颠倒了。谁害谁，刚好能反，就这意思。
这个功夫要做的究竟，才不受到。若做的不究竟的话，心一动就有影子了，那就会还是会受报。
哎呀，这都说分段心思的东西，就是这一景动心。
是我也看到，就是这个祖师里边有一个公案，就是讲那个禅宗二祖，当时说他可以够改那个，就最后被杀头。但是呢，就是他出于为了弘法什么的，他还是去赶，实际上他可以不赶的。所以就说这个就是什么因果嘛，这一块他是怎么做到可以去赶的？
他自己呀、啊，他自己愿意愿意，就谈不上你什么解释什么道理了。他也可以不去，他也可以去，他有他的自由，我们给他找个道理了。这就已经是不受报了，受报就会有自由，讲进去不讲进去就不去，那你可不行，这已经是自由了，人家自由人不，人家不愿意那样选择，这有啥道理可讲啊？他是可以不去的，不是非要去，
怎么就可以不受这个？
不算是，他既然去了就不能算受，那他愿意是受什么呀？所以他那个不能理解为受报，受报是不自主的，他是自主的，你不能认为那受报。他想这样，
心通了，那个缘都没有那个缘，都找不到了。
主要就是还是通过这个缘，
没有缘怎么可能？
不具有这个缘，所以没有那个。
丧失讲。
其实啊，造业不受报，就是业力消灭了，这个话，你平常。那么对这经比较熟悉，那么懂金刚经，就没看见金刚经有的话，你金刚经不知道，你过都看过多少遍了吧？往昔罪业就会消灭，这个话有没有？有啊。那罪往昔罪业消灭啥意思？那不就是不受报了吗？那个业消灭了，没那个业了，受啥报？很可能在这儿，你可能与另外一个原则产生了冲突。纵饶百千劫，终不落空。因缘会一时，果报还自受，一点冲突没有。为什么呢？那说的是世间因果呀。世间因果，你就是百千劫，因为什么呢？说因果，你就已经就是心粗，忽略了一个，应该叫因缘果。造因不遇缘，不会受报的。没有缘就没条件，遇不上。不会受报的，遇到受报的缘了，缘分来了，你才会受报。百千劫怎么回事啊？百千劫这么长时间都没有遇到缘，你造的一直不受报。百千劫以后遇缘了，照样报，你就躲不，就是必然的，你根本就躲不过去。世间一定会受报，就算是晚报，那啥时候遇缘啥时候报，绝对不会不报，这个一点矛盾都没有啊。但是那个往昔罪业消灭怎么回事？受持徒从此经啊，修行人呐、啊，是修行人呐、啊。时间没有说行，他不修行啊，不修行的人是多数，并且呢，不修行的没有佛法没有解脱到的时间段也是很长的时间段，没有，少数时间段里有，少数人学佛都是这样的。你要假如不遇解脱道，他必然受报；遇到解脱道，往昔罪业就会消灭。你注意啊，可不是修行成就了就消灭了，修不成消灭不了，那完全是一个误解。修行成就，你说消灭，你不是侮辱他了吗？他就没成，为什么呢？所谓正果成就，本不造业，哪有什么造业受报的事儿？这才叫正果啊！还有业可消，算你正果了；无业可消，不成造业，也不成受报，这才能跟这正果相应啊！就是说的，修行人没修成，往昔罪业就会消灭； 修成了就不能说这话了。还怕什么呀？还怕故乡的道？我们就是不是不就是没修成的人吗？当然，《金刚经》里说受人轻贱了，受人轻贱，已经受人轻贱故，以这个原因，受人轻的原因，哎，往昔这些怎么消灭？受人轻贱，我们正受人轻贱呢。大部分都看不起我们，包括你家里的人认为你是迷信的，这些人是迷信的，就是 不肯跟他们说什么。我们就是受人轻贱的，还怕什么呀？那我们不怕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这儿还有这个占了便宜了，往昔罪业都会消灭，不占了便宜了。
师傅，我问一下，这个不受报说的是，这个心空了以后，它
没有说不受报，说的是则会消灭。
是
这样，不是不受报，是没造业。你注意啊，造业必受报，他怎么没造业？那以前造了业呢，消灭了。消灭了就是不曾造过，这个意思。他当然了，不曾造，不曾造过，按因果律也不该受报啊，所以他就不会受报。是说的往昔罪业都是消灭，并不是说往昔有罪业，现在你可以不受报，不是这个逻辑啊。往昔罪业没有了，你看还受啥报啊？
但是他还会遇到这个缘吗？他说他遇到缘，他无所谓。
什么缘呢？
就是刚才说。
他就没造业，还谈啥缘？那都没因，你说什么缘呢？因就是造的业，缘就是有条件了，可以受报了。你都没造那个因，说什么说啥缘呢？哪有缘没遇啊？谈不上缘不缘呢？这一个好像不存在，为什么？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什么？咱就这样分开说。你认为自信本身不会迷，那是你认为的。这样说啊，它不可得，它不断灭，它本身也会起无明。三个特点，你只认识了两个。通过你的修行，起无明这一个被你修掉了，三个只剩两个了，这就不会再起无明。我以前呢，本来讲这个经，讲这个楞严经，对于这一句话呀，都不是这么讲的，好多经解都不这么讲的。我就借着一句话说了这个意思啊，是这么哪一句啊？就是觉明空昧，有没有这句话啊？楞严经里，哎，我就这样啊，我说觉就是本体，觉体就是说佛性就是觉，它具有三个特点，叫明空昧，这三个特点。那明是什么？明就是。毕竟不断灭，它不断灭，明明利利的，毕竟不断灭。这个空是什么？空是毕竟不可得，它空极的无本体，毕竟不可得。昧呢？昧是毕竟会起无明，昧是昏昧啊，昏迷糊涂，必定会起无明。可是一起了无明，一成了凡夫之后，你会修行吗？修行之后把无明破掉了，三个剩两个了，没昧了，觉就是跟这个觉明空没能昧了，这以后就不会再起无明。不就这个意思吗？
那既然他
原本就是如此的，他就有这个特点。
就是他原本如果有这个真如不守自性的这个特点，那我们成佛了以后怎么？
这不就不是把这个特点去掉了吗？不就说三个特点剩了啊？剩了就剩一个，毕竟不断灭，毕竟不可得，就剩这两个。
就他这个特点是去得掉的，是吧？
对啊，去得掉的，不去得掉修行没意义了。
对，
去得掉了。
既然是他的特点，那不去也行啊，是吧？
不就早就告诉你了，众生本来是佛，说过了。
不是他特点，去他干嘛？
不告诉你，众生本来是佛了。什么觉明空，这三个都不可得，行吗？不用去掉啊，他都没有，你去什么呀？你说是从这个角度讲的，我们现在呢是从有修有得有证这个角度讲的。你说这话是无修无得无证的话。当然，你说的是究竟话。
师傅，那
真如不守真如的自性，这样说行不行？这样说就不说一个两个了啊。什么没有说的是啥没有？
就是老人在没修心中心之前，他那个先修过紫观，修过禅宗，然后再见到二祖的时候，二祖问他见性了没有啊？他说没有。这是谦虚。
是的，如果见性了以后还另修一个法门干什么？
那
还需要再另修一个法门吗？
对，肯定不需要。但是老人不是那个弥勒菩萨再来吗？他不就是视线，他本来
就。就你说这话，从前到后都是视线。这么说就是从头到尾全都是视线，
对、
啊。你呢？你是把这个环境搁在视线之外了，在这种环境下它不算视线，其实并不是，正好就这个环境下现实的事就是视线。视线成啥样啊？真正的视线呢，就让人看不出来那是视线，这才是真视线。
就这个时候说这个
事儿。正好就是视线。你看不出来这是实现，正好是实现，这是真正的实现。
那个二祖是谁再来啊？
你说是王祥禄上师啊？没人听，没听到过，没听到，谁知道是谁？实际原因老人啊，要不是在普陀山火化，要不是因为在那儿那个师傅在那念那个火化的偈子。要不是那样，要不知道那，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我们咋知道这么一个菩萨？我们也不知道。
那个大明法师也不知道。
他是在那儿那个念的本事都是念主呀，老师就是你的菩萨话是这才知道的。那原来也不知道，大伙知道了。
大明法师也不知道是谁。
那也不知道啊，那没因为没人跟你，就是念了，我们不知道谁在念，我们啥不知道了。
没人跟你说。
念的什么？大家都刚。
本是兜率人间主，却在人间向下走，就这就知道了，原来是弥勒菩萨诞生，要不然哪会知道了？老人是弥勒菩萨，没人知道的。也就是人已经不在了，可以说明了，他要在世，也没人说的是。圆寂之后发现什么？
就是他又发现身体，然
后就是又来了一回，没有听说啊，没听说啊，有这个事儿。你说现在又来了？
不知道是谁，到底是谁？
就是又发现他身体来交代一些事情，
也就又来了。我不知道你说的啥意思啊？就是又来了另外一个人，他也是弥勒佛的化身，你就是这个意思。活着是。还是要因老人，他又来交代谁了？
对对对对，
你说太神奇了。
不可说是。
啊？
不可说。
没发生过什么领导。谁要这么说，他自己去解释，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你怎么走了我才说？
这个你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必然若因果，但是有就这应机讲一讲。我跟你说，只要《金刚经》说往昔罪业则会消灭，是必然会消灭。你别认为那是随便讲一讲，他可是佛能随便说，那是释迦牟尼佛讲的，他会随便说话不？《金刚经》不是释迦佛说的，释迦佛说的。只要说是往昔罪业则会消灭，那必然就会则会消灭，必然会消灭。这不存在什么受报的问题了，造因才受报，因没了受什么报啊？这不存在受报的问题啊。
那像那些没有学佛的人，他们也知道有这个六道轮回，不像那些
他不知道不等于他不在六道轮回，他不知道因果不信因果不等于在他那儿没因果，不管他信不信，因果是规律啊，规律不能有他信不信决定。实际上要是不信就没因果呀、啊、没有一个人能信因果，对吧？他不会的，你就不信你也不当有因果，哪能当得住啊？
但最后不是说全都是这个因果，
是啊，造业受报本身就是空的啊，你不要把它空的叫没造业没受报，有造业有受报，当体即空。我们说空就是说的有，不是说的没有，有这个东西是它当体即空的，要是没有连空也不应该说了，它就没有，你说空干什么没有意思，你说空干什么呀？成俩佛是谁说的呀、啊？他指的啥意思？
就当时我也没看明白，但是我后来
不是当时没看明白，我得弄清楚是不是经上说的，得弄清楚。要是你把现代某一个人的开示当成经，那你有误解。
好像就是之前我看
现代某些人的开示，他不一定都符合是经义啊，也可能有他自己的观点。
一人可以，因为一人可以成几佛
啊？
那这样的话，一人是可以成几佛呢？
你听说过化身千百亿没有？
对，我就想问这个问题。
化身千百亿，它就几分，连你查都查不过来。那个千百亿不是数量，是无数，无量无边的多，叫千百亿。
那是可以成千百亿佛。
化身千百亿是同时化身千百亿，不是说千百亿个时间成千百亿个，不是，同时都能化身千百亿，这是他们妙用啊，佛的妙用啊。哎，就不是在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世界只有一个，只有一个释迦牟尼佛，有千百亿个世界，释迦牟尼佛都在他那说法，包括我们这个世界在内，这不叫化身千百亿吗？
他可能说了从阴顶流到清净流，最后堕胎了，我很好奇。
啊，师父还是当初那个成佛的，那我们这个体呢？体是成一个？
体是正体是说的佛性啊，
哦、
本体是指的佛性。
其实没有数量的对应，是吗？
什么叫数量对应？
它不能说是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哎呀呀呀！你说这个呀，在佛法里有个专有名词叫非一非异，非一就是不是一个，非异就是不是多个，不是不同，不是相同，不是不同，不是一个也不是多个。这种事啊，随处可见呢、啊。只是它很平常的概念，你没有注意过。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听我举例子。非一非一和有一有一，这哪不能飞哪能飞，你听清楚，很自然的事啊。比如大海波浪，哇，这么讲，波浪有一个波浪，多个波浪，有的有可以的，一个波浪多个波浪可以这么说的，但是你不能说水有一个多个，对了吧？水都不论个，这就是非一非一，佛性不论个，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有一个东西是个佛性，佛性不是个东西，你把它看成一个东西就有问题了，就像波浪，波浪是个东西，但水不是东西，就这么认为。
那像我们这一个一个的东西，
我们做打比方就是把佛性比喻为水，水你不能说一个水两个水，不能这么说，这叫非一非一，不是一个两个的问题。但是哪个波浪里没有水啊？你想说这个众生的佛性，那个众生佛性，那不都是波浪里都有水吗？你能说这个水是个众生呢？你可不能说水没有一个，没有多个，就是水。你说波浪可以有这个有多个，你要说啊什么佛性走了离体了它就死了，那不那个波浪消失了就没水了吗？这为什么不能说啊？就是这么说也不能说有一个水，不能这么说，水本身就不分一个来多个，不这么说。对呀、啊，进大海，无边的大海全都是水，全都是有波浪，这个进虚空变法界的，就这么比喻。
那我们都是一个一个小波浪，我是不能理解，就是说，那我们这小波浪
没有离开过水啊？
那怎么样能够进虚空变法界呢？那
水进虚空变法界，你这个波浪并不进虚空变法界，是说水是进虚空变法界的，不是说你这个波浪能进虚空。
那可能我的理解就是说有点小，就是它怎么变虚，
你这个咋会进虚空变法界啊？你连你就不是你连你周围一点都变不了，是说的水本体，水的本体。比如说你这个思想，当然那是你自己的，你变不了啥，但是呢思想没有你的这个概念，它当然是变人，人都有思想，当然变人了，是这个意思。这是打比方说的，思想也是打比方的，水和波浪都是打比方的。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成佛以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水真的就充满整个宇宙？
这一个有前提啊，你这么说是有佛可成，是这个前提，然后才有你这个问题。实际上啊，成道是减法，不是加法，把妄想执着、把错误见解去掉，就是不另外加上个什么。没有另外加上一个，没有个道可成，没有个佛果可国位可证，都没有，是去掉了。去掉什么了？去掉就是那些误解无明，去掉这些了。修行是减法，不是加法。减法就是减掉不必要的那些妄想，然后本来就是佛，不用再修出来一个。原本我没有，我通过修出来一个，绝对不是。你本来就是啊，什么修出来一个呀？那减法。去掉妄想执着，能够认识到本来，这就是所谓成道，所以无道可成嘛。认识到本来就这样，这就成道，这哪有道可成啊？没有那个道在那搁着让你去成。
那说我们这个佛心大和小，小的话一毛端，大的话就是说充满虚空，那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小的话，
你讲的是一个东西，可以这么小，可以这么大。要是说佛性啊，就是这样说波浪，还是拿水说。一点点个小波浪跟一个大波浪都是一样，都是水，这么说有什么不可以的？你不管你一毛端还是很大，都没有离开过佛性的，这有啥不对啊？
那一个小波浪如果成佛了，它怎么能够是个这个？
它本就是佛，不用再成一个，它本就是水嘛，要不然谈何来波浪啊？
就是那它最后它怎么能够那个百千万化身的呀？那么小个的？
哎，又是起百千万个波浪，佛可以起百千万个波浪。不是那个波浪起百千万个波浪，是水本体可以起百千万个波浪。
哦，
师
傅，那可能就是说，是比如说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还有什么药师佛，这些是一个还是多个？
非一，还是这个。佛实际上，你读佛经读的多就知道了。他就点着名，前头拿那个佛那么，其实都是我，他就告诉你过，佛经里就有这个。那看着一个一代一代都不一个人，其实都是我，他就这么说了。有这样的，只是他表现形式是让你能懂的，哎，你就认为不是一个人了，要不然你不懂啊，就让你能懂的，也就是佛应众生的机缘说法。
他可以看到法报化三身，这么理解。
那个我理解的
就
不是很清楚。
那肯定，你要实证。
嗯，就法报化身。
法身就是佛性，
不用
解释了吧？
嗯，他老
报。报身是就是什么呢？就是个佛性的那个这妙用身，体就是佛性啊，用就是那一个妙用就是那个报身，化身就是分门别类的化身千百亿，这就这样。化身是根据啥化的？根据众生化的。应以何身得度，而现何身而为说法，这就是化身。你是什么身，佛就现什么身，这就是化身。报身就不是了，佛的报身就清净庄严的，就是大而很大的，比如像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那就是阿弥陀佛报身。你看有多大啊？白毫宛转无须弥，干木澄清似大海。那个白毫那个毛，五座须弥山。就那个毛，一个毛就顶五座须弥山。还有他那个眼，那个眼呢，有多大啊？似大海那么大，你想象不到有多大。这是阿弥陀佛的大报身，这是注意。但是他跟你说话就不能现这个身了，你啥身他现啥身。要是这样现这个身，你根本就看不见他，咋跟你说话了？没跟你说话。
那他现了那个身的话，那个身他也有佛性吧？
不是，它本身就是佛性，不就说是相了吗？佛性是本体，报身是相，这是外相嘛？化身是相的妙用相。
因为我是想问他现在那个化身的那个佛性。
化身就是跟我们一样啊，你是人身，他就像人身。
对对，他也
像
那个人身，那他那个人身的那个性体是不是已经是成道的性体了？还是那个性体？
不就刚才说过示现了？他既然要跟你说法，他就要从开始一直到怎么修行成的，从凡夫到成道这个过程让你看看。哎，你就认为哎，这佛下生要他成了凡夫了，还要修行才能成啊？都不让你看的嘛，就是。示现示现，就这个意思。
比如说释迦牟尼是究竟他的法身可以继续分辨法界。他同时可以化现无数无央数个化身，可以应缘而现，这个你是理解的啊？他就有本身，他就有这个，就有无起这个妙用。
那化身可以跟我们视线一就整个成佛。
释迦牟尼佛本身就是个化身。
对呀、
啊。你别认为释迦牟尼是本体啊，佛的本体啊，他就是一个化身，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有这个念法没有？譬如这那佛什么，这个啥，这到时候啊，这个念唱的本本都有，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就是化身佛，就是化现的。
师父，就像你说那个千百亿佛哈、啊，非一，就像你说我们那个咱们的屋里的所有人，就说。也是不是也是非一的关系哈、啊？就互相，这都是不是也是非一的关系？
你是这个，你是把这些人都看成另外一个人的化身了、啊？释迦牟尼化身是化身就说法的，化身千百亿个世界，释迦佛都在那说法，这样化身的。你怎么能说是我们周围这些人都是谁某一另外一个人的化身？没有这样见解，
就是
这样见解。
是不是也是非一的关系、啊？就是。
这个非一是指的什么呀？是指的不是一个也不是多个，它都不论个，指的这种特点。就刚才我举的例子，比如水，你不能说一个水两个水，水就是水，它就不论个，没有一个两个，是指的这个。这怎么跟化身扯一块呢？不，根本就不是相同范围的问题啊！
不能错人。
这跟化身扯一块干什么？没有用啊！
师傅，刚刚说的这个化身，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其实，在修行的过程中，很多师兄都特别注重这个摄身，就是这个摄身怎么能给它搞好一点、啊？然后我
也，你说这个牵扯到直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是修行？一般为身体健康是修行，也是很常见的。这个事儿你怎么说？谁不想身体健康啊？至少是正直见，你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知道了，你可以不信仰。你有你的目的，我也没法让你改变。你愿意。你觉得你是为了修身体，你修了以后你身体可以好，你可以试试啊，能好你就修，不能好你就别修，算了，为你服务算了。至于说跟你说解脱道，你不响应，不早都告诉你了，你不响应他这我什么办法，你不响应就算了。也就是这么说，知道多少说多少，没有瞒你，没有隐瞒。至于说的你是不是相信，那只好这么说，信不信由你啊，只能这么说，本来就是你的自由。信仰就是、啊、信不信佛，有没有信仰，都是你的自由，不要说别的了。
就是可能之间上面会很含糊，就觉得这个我弄的设身，
人家不清楚你说的什么啊。你要说含糊，你是指的你和就是你对他有一种期望，要是你对他没有这种期望，也只能这样检点了，我是不是把话没说清楚啊？你说清楚，说清楚了，人家也听懂了，他还在含糊，就不是就那不明摆着不愿意信你说的吗？明摆着不愿意信你说的，你有什么办法？啥办法都没有，我看咱们都没办法，遇到这事情啥办法？本来就是他自由，信与不信是他个人自由嘛。所以有的人打坐，这儿疼了，那儿痒了，这不舒服，那不舒服。我就这么说的。我说你不需要啊，你要不需要，你何必勉强打坐呢？你要需要，哪有这么多事儿？你要需要，绝对没有这儿疼这儿痒的那么多事，哪有那么多事啊？你干别的不也是这儿疼这儿痒啊？咱就不说修行了、啊。世间法，你干这事儿，你不付出、不吃苦、不努力，能成就吗？ 你不需要你就不干这一行了。你要是说我需要我不干这一行我饿着了，那你就得吃个苦，那也不这么便宜的。所以他要不需要，你说你有啥办法？
我有时候觉得我自己不知道说对不对，我就觉得这个身体就是一个壳子嘛。
你这个观点说了，他也听明白了，不是你知道了不说给他，然后就是他信不信的问题了。你看他不是这样，就是他不愿意信你的话嘛，不就这个意思吗？不相信你的话，你有啥办法？你认为他应该信？那是在你这应该，在他那未必应该啊。在你这应该的话，在他那真不一定能应该的。你看，
一开始你就让他进入你运气空，那咋可能呢？你让他色相去空，当下就空，那只是个资金。
你刚才讲那个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对，
为了身体健康，你还不能说这有错。哪个人想身体不健康啊？都是想健康。只能说你把解脱道给说什么叫解脱道，你这个为了身体健康未必是解脱道。他你也说了，他也明白了，然后那就是信不信由他了。他要想修行的话，你不能这样，因为你的目的不传给你了，你就不合适。哎，你人家让你健康你帮帮忙也好啊，跟他就不说解脱道了。哎，也只能这么说，一段时间身体怎么样了，好了好点不好点啊，还不行你可以找别的法门呢，哪个有效你找哪个。哪有效你找，你得往哪去找，你要这么说。所以没法让勉强别人的发心，这就属于发心，直见发心就指的这个。这个发心你不能勉强，但是你得把话说明白，你都没说人家不知道，那就说明白了他就听明白了，那自然那就完全是取决于他自己了。不就说了法身指的水，它没有一个两个，没这种说法。我们的法身是水，佛的法身也是水，都是水，都是指的这个水。法身不论个，也不论个，也不论这个，也不是只有一个。你别不论个是不是只有，也不是只有一个，叫非一嘛，非一。
那我们算不算它的一个化身？
你讲的还是波浪，还不是水？这个浪是不是那个浪的化身？那它肯定不会是。你讲这因为不是说的，你没有说到佛性上。佛性是水，任何波浪都没有离开过水，原本就是一块，你怎么能分开啊？你能说这个波浪是水，那个波浪不是水，那不能这么说啊。视线就是装的，我们说视线就是说的装的，就是这个意思。
也说我们看不出来。
但是装的特别像的，就是不装。啥样装的特别像啊？没装，就这样的，这是装的特别像的。所以说是装的，不是装的，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因为装的特别像的就是不装嘛，这个不装就也成了装的了，你看这还是啥意义的。
那这样的话，他是不是从这个母胎里一出生是个觉悟的呀？
你没听这个说，周星齐物，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下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怎么样？是这样的吗？佛一出生就这么说话。
师父那会儿他是这样吗？我很奇怪。
那是跟佛经里说的啊。这个是佛经里讲的，这个不是后世跟后世说的。
没见过那么。
对呀。
说过世界九七步。
周行七步，哎，然后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还有那个说相的，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那个说相，那个是个娃娃的说相，小孩小娃娃的说相，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有那个说相，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就这个。可是有这个佛经里有这个。
不可思议。
那是世间给这个是。
啊，当然是了，他本身就是实践的修行。
可是他的
那都不还是一个修行过程吗？就给不就说是装的吗？你看是不是装的呀？
你想，那时候太多，他又问一下，
是啊，
你又想这么多，我说啊，咋的？
那本来来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这些
没听说过。
平常
老人也视线经济嘛，他先跟谁学法，后来又跟学法，谁学法，你这怎样遇到新东新法，然后啥也有这个过程，有个修行过程。
我从没有什么太显著的。
还有那个，他妈妈就怀疑他，那是谁呀？说你怀上了以后，就他跟他的舅舅变了。
舍利子，福是孩子的意思，舍利福就是舍利这个人，名字叫舍利这个人，他的孩子，他的母亲名就叫舍利。
舅舅跟舅舅越仿。
舍利子，舍利福，舍利的孩子叫舍利子，这是翻译了，不翻译直接发音在那就是舍利福，就这发音。那个福在他那福，我们这叫翻译过来就叫孩子，就这个意思。
唉，想不明白的事
对，那个他不是这样消失的原因都是当度者已度，释迦牟尼佛来弘法到这儿来也不是，哎呀，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吧，也就是我要创立一个正教，以使正教里的众生都能得度，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这个事业是由我来创建的，绝非如此，绝对不是，是众生解脱缘熟，感佛出世，感通了或者出世。怎么叫众生解脱缘熟？至少那时候有一批人，像这个涅槃这个概念，佛不出世的以前就有，出家人佛没有出世以前就有，出家人专门修道，为什么专门修道？为了证涅槃。涅槃什么意思？涅槃就是不生不灭，他总是证不到，总是没办法。还有一些有预知能力的，他就说如果我们能感应大觉的出世，大觉的出世呢就能证到涅槃，佛就是应这个机缘来的，来了以后能教他们证到涅槃，一开始是小乘的，就这个意思。他们要证涅槃，证不受不灭，不受后有，他是办不到的，因为因果啊，你不来了，你不来那果报谁受，你不来能行，他没法不生不灭，可是这个涅槃证不到，佛来了他就能证到，佛就应这个机缘来的，佛不会多事，不会创立一个伟大的事业，就是众生需要佛就现，众生不需要你看不到佛的。为什么会没有佛法？因为众生解脱缘尽，当解脱的已经解脱过了，其他的人解脱缘不熟，佛就不出现了。接着就是说你需要解脱自然能遇到佛菩萨，自然会遇到的，你要是不求解脱，那佛也不会来劝你解脱来着，他不会这样的，你不需要我就不会来找你。弥勒佛们说之前怎么样啊？我听。
就是弥勒佛没出世之前，
就是没有别的佛成佛，但是圆觉是会有，独觉嘛。
啊，就等于。
圆觉会有，再一个菩萨也会有，但是个名字就不见得是佛教的了。
还是。
也可能有个别的名字，但是呢，他说的是解脱道的法，说的是内容是解脱道的法，这也可能会有，这些都不是有一个佛。就是树立了一个榜样，一个学术，就是一个共同的，就像下面共同的意志，就这个没有那个中心了，但是佛法不会断绝，就是在释迦牟尼佛的佛法灭尽之后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中间也不是没人解脱，有，但是根本不是主流，零零散散的有，菩萨也会有，辟支佛是肯定会有，所谓辟支佛就是佛不在世的时候独觉嘛，他自己独立觉悟了，那小乘的就是独觉，大乘菩萨也会有，但是佛就不会有，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佛法又有了。你要算算多少年以后，这样说啊，现在是这样是，简洁是这个什么规律啊？ 一百年减掉一岁，一百年减掉一岁。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呢，是一百岁，现在呢2500年了，是吧？一百年减一岁就是75岁，现在一直减到15岁，变成增劫，100年增加一岁。你不说，不是光这个寿命了啊，还有身高啊什么都在变化。那时候这么高了，人有多高啊？就这么高，就这个寿，就现在的寿命那样，就这么高。那是减到15岁了，就这么高，寿命也短。然后100年增加一岁，也在逐渐增高，福报也在增加，一直增加到84000岁。83岁高的多到极点了，再100年再减一岁，减到80000岁，弥勒佛出世，也是减劫，但是减到80000岁，弥勒佛出。释迦牟尼佛这也是减劫，减到100岁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出世，这都快讲完了，那个是刚刚开始减80000岁，这个弥勒佛出世，算算从这儿到那儿有多少？有人算过，说是56亿年，我没算过，谁算算看看多少年？亿就是万万，那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没边的远，早着嘞。弥勒佛出世，就在这么长时间里头没有佛法，但是你说，毗湿佛是会有的，菩萨法也会有，虽然没有成系统的佛法。这个弥勒佛讲的话一定跟现在讲的话核心内容是一致的。至于说方便法，那是各对各的方便。释迦牟尼佛所对的众生自有释迦牟尼佛的方便，弥勒佛所对的众生跟我们就不一定一样，那弥勒佛也自有弥勒佛的方便。方便法是各有不同，方便法但是根本佛法那是一样的，教义一样的，千佛万佛，无量万亿佛，不管是阿弥陀佛、药师佛，不管哪个佛，佛法全一样，就是说核心教义全是一样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毕竟不断灭，毕竟不可得，这完全都是一样的。这是根本法，这是一样的。至于说方便法，那各有不同，那不一定。方便法就是看个人所处的环境了啊。是佛菩萨视线，你不能把它看成佛菩萨，他是佛菩萨。所谓视线，他本身就是也不愿意让别人把他当成佛菩萨，他是他的视线，你不能把他当成佛教，不能把他当成佛菩萨，他有他自己的教育。
那就是为
原本呢，一开始从本不敌对这个角度说他是视线，后来弄成啥了？我就是学什么善人道也算信佛，那不能算的。我们这有我们这教义，佛教是个教有自己的教义，你不能说善人道也是佛教，这样说有问题。尽管善人道有跟佛法那意义相同的，那肯定有啊。比如不枉我做众善奉行都一样的，但是他那里头没有自尽其意，你没有解脱道，根本不相同。你不能说那是佛法，只能说佛法跟他是有相同之处，那是在方便处有相啊，不是在根本上没有相同之处，在方便上有相同之处。佛法有啊，诸佛莫作众善奉行，这不也有这内容吗？
那师父，为什么我们汉地的这个讲这个佛教这一块，就是那个像什么什么什么再来了，都走了之后才能说出来？要是如果
那要是提前知道，那不乱套了。他那个再来是那个啥，上一个上世的转世，他那叫转世之法，转世。
转世
你可能说这转世，他就说那是阿弥陀佛转世嘛。实际上啊，是上一个上世的转世，但是这一系转世呢是阿弥陀佛化身，重点还在上一个上世的转世，还在这儿是人。这个人上一个人转成下一个人，上一个人不在了，然后他又投胎，下一个小孩就是他，这叫转世灵童，找小孩嘛，找一个小孩。有时候一个转世灵童， 一个上师圆寂了，找着好几个他的人，这怎么办呀？是不是？你注意怎么办啊？抓阄。我倒没听说过抓阄啊。他当然他的名字不叫抓阄，他要名字叫抓阄，你听着非常不庄严。那个名字庄严着呢，叫金瓶扯签，听说过没有？那就是抓阄了，那不就抓阄了吗？拔出来哪个签上是谁就是谁，那不就抓阄了吗？但是呢，他这抓阄是神圣的，那都是上层领导在那主持这个事儿。念好几天，然后非常庄严的抓住了一个，这样抓阄，大家抓住了谁，这个就是，别的都是。他们找出来不一致的情况下并不少，有这种情况不一样。他说这个娃娃是，那说不对，那个娃娃是，那咋办呢？哎，精心扯签决定了，这决定谁是的，那又抓阄的。
他是不人为的决定吗？
他不认为是人为的，因为他在这供养佛时念唱了好几天，供品那么多，按照一个仪轨来的，非常清净庄严，他就认为那是佛菩萨就叫他是的，佛菩萨告诉你他是，就是那个意思。虽然就通过抓阄的过程知道了，这就是藏密的制度啊，他是活佛转世，他有制度啊，这就是他的制度。为啥会有制度呢？宗教，因为他政教合一啊。藏密跟我们这不一样，你不能套着看，我们这是你个人的自由，他们呢一回事儿。一个小孩刚落地，他就是个佛教徒，他是这样的啊，那个民族性的，他跟我们这不大相同，不能去套他，套不上的。
师父有没有这样的？就是小孩生下来了，自己就说我是谁谁谁。
这种事，这种事不但不用抓阄，也不用认证，他一定是。
他转世。
就没有人不承认的，只要有这种事，这种事非常稀少。你说有没有啊？有的，并不是没有。有的非常少，这种事有这样的，这不用抓阄，也不用谁认证，都不用，直接就是了。
那也就是说，他们那种死掉的是谁？不是我们这个汉地这个学佛家所能去理解的。
那个地位马上不同啊！他这样讲吧，由于他是政教合一嘛，他在西藏的政治地位马上提高到天上了。一个普通老百姓，他本人的政治地位，包括他父母的政治地位，都提高到天上了。哪个父母不希望他孩子抓着人抓上啊？那就我抓不上，他就是那种制度。
那要是往那个更高的里套，那费德
是这样啊。他只要是地位一提高，他由于他是娃娃嘛，他必然要会受教育啊。好多成就的上师围绕着他的教育，想尽一切办法教育，教育出来质量一定很高。受的教育跟别人都不一样，他的质量会很高。
师傅的质量高，他得发心求解脱和出离心。
他不得不发心，因为他民族性，生下来就是佛教徒，这不用提发心的事儿。他民族性就是他的有的思想不太契合，有的时候你都能看出来蛛网马迹。我跟你随便说一句，你看看能看出蛛网马迹吗？哦，什么何德方便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听说过话吗？这不是蛛网马迹吗？他的思想不见得完全契合，世间哪得方便法，不负如来不负卿，这就是实际上就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契合吧。这还是大圣师，大转世活佛，还不是普通的师父转世活佛呢。但是呢，在那种环境中全都是佛教徒，没有一个例外的。我们这是这样，我们老是跟藏地的上师进行，我可是见过上师的转世上师啊，当然上师这个西藏的转世上师不见得都是那么高的呀，像达赖班禅他都是高位置的，每一个庙里都有转世上佛，一个庙里都不止一个，就那一种转世活佛，他就是有弟子，他弟子不是转世，没有认证为转世的，水平比他高也不行，我就见过师徒俩，他弟子就是一个水平高，一点没错，他啥都不懂了，就这就是转世活佛。
嗯，是，就是那句话了，佛子未必天然，是吧？这么理解对吧？
他那是认证的呀，他那是认证的，也不算啥天然，认证的。实际上就说年岁并不小，只不过他并不是大活佛，小庙里的，也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他自己对于佛法可以说概念上都不清晰。
对，
那你这没办法，这是制度，是这种制度。认证了他就是转世，
那不妄念的。
他的弟子倒是比他强。 对佛法有认识，但是呢，他还不是专师过活，他还是他弟子，那庙还是他的，不是他弟子的。
那么说他那个转世方法也并不认得准确，是吧？就是一个宗教组织方法。
他是制度，他说就是制社会制度，
就是一种手法。
制度要说一种手法，倒是也不是可以，就是这样说吧，在那一个地方。他就形成了这么一个规律，必须这么做，这么做大家都能接受。他不，他好像是超信仰，跟信仰就是宗教信仰不一样。我们这有一个信仰的事啊，他这好像不存在信仰，生下来就是这样的，这制度。
啊啊啊！那个中流就那个边境就是抓阄，所以这个阶段这个
中有阶度抓阄是这样，你是不知道往生了没往生，他去哪儿了，是不是往生了？哎，你就可以抓阄，就可以抓阄。
这个机会我也不知道。
你要是一开始没抓的时候，你都不信抓阄结果，那你还抓啥阄啊？你别抓了呗，你就没准备信，你还抓啥阄呢？抓阄就是信抓阄的结果呀，只抓一次，哪有抓好多次的道理啊？没那么多道理，你抓好多次道理那没那么道理，就抓一回。
啊，
也往生了就往生，没往生继续念，往生这个不带念了，已经往生过了。就抓这个抓就必须信，你要不相信也不用抓，这都不信的你抓的干什么？
像那个他们藏密不是那个修神通啥的，他可以观影。
那是前行加行，并不是正行。他的正行跟我们说的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我们就讲核心教义。如果没有正行藏密，那不成了外道了？那跟神道有什么差别？前行加行向神道，那是前头的，都不算正行。正行就是佛法的解脱道。你看那个，我见过一个什么是汉人，哦，西藏人又例外啊，不修前行加行，直接传他大圆满心地有得事。这个人是汉人，晋美法王还在世，那是早些年的事。晋美法王就是传给他大圆满心地的，并没有说大圆满心地你给我保密，不能说，没有说啊。所以问他大圆满心地啥意思啊？拿出来看那个大圆满意思，跟老人讲的解题啊，就是大圆满心地。不过我们没有前行加行啊，直接来了，他那就前行个加行，就是那个大圆满心地是什么？就这个解脱道，我们讲的解脱道，大圆满心地就这样的。我们是先知道了，就这样，他那是不让你先知道，最后才告诉你，这是佛法的那核心内容。
那要修了有神通，他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来观？
这一种说法呀，来源于什么地方啊？来源于汉地的汉人学藏密，冲着这个去的。根本他就不喜欢藏密的，咱就说那个究竟密，他就是喜欢他的前面家庭，认为那个神奇。实际上大多都属于气功师一类。然后他就说他学的是藏密，其实还是着神通的这一类。那要是这样的话，这实际上。跟西藏的根本法没有关系，你不要认为西藏能说法的就都是上师，不见得，也有假的。但是他们由于他们社会制度是大家都是佛教徒，有些人到汉地来，他并不说法，化缘的呀，送几钱的，他这样呢，他由于跟西藏有关系，不用你来化缘，有时候都能送点钱去，那就认他。他在汉地说什么？那西藏人那上师不一定知道，就凭他的汇报，那就不一定了。这样的不少，说是西藏的正法，是不是？这样的不少，未必。再这样，不要说他未必，就是他那上师知道他在汉地说什么，也未必知道，由于语言不通啊。到时候去了，他说啥就是啥，我们就这句话。
依人不依法吧，那依人呢？
肯定是依人不依法吧，人家不要依法不依人。人要的就是一人违法。现在我们这里头也有人有这种见解呀、啊。我跟你说个比方吧，我接到过一封信，说话不太客气，让人知道了，结果群起而攻之，都说不应该说什么，我不这么认为。这就是我们私人信件，你咋知道了？这是我们的私事，你咋知道了？啊，我就不能有人对我说话不客气，就不能有这种人了。有这种人也很正常啊，为什么不可以啊？要说那不成了一人不依法了。我们现在应该依法为人，不应该一人不依法，只能说这个。你说的什么法？说的不是地方，人家批评不正常吗？ 但是他批评的不是法，是人际关系。这本就一人违法，你看谁知道人一人违法那能行啊？所以这个事儿啊，不能那个什么，不能依法为人是要落到实处的，不能树立一个人怎么。
那更别说后面一了一不了一嘛，那个都别说了。
了义不就刚才说了，毕竟什么不可得，毕竟什么啥啥不断灭什么，就是不了义就这样吧。有修有德有证就不了义，不了义无修无德无证就是了义，就很简单说法，简单说法，有为就是不了义的，无为法就是了义的。但是不了义的法没用啊，也有用啊。一开始根本就不能弃入无为，就说有为法了。这样说吧，我们这一句你说是有为无为，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我，有为无为。哎，这不就是吗？这方便吗？这不就是这样说的吗？方便法是必要的，需要的。
这个双全法是肯定是没有，
方便法是需要的，并不是不好，是需要的，但它不是根本法，并不根本，是需要的。
哦，我说那个世间按照双全法，这肯定是没有。
双全法它指的是什么呀？它是什么？它那个它过不去，它就是这样说吧。哦，它这个男女相它过不去，
情欲过不去，情欲
情对情欲它过不去。
哦，
这可是高位的大上师啊。所以这也有响应的啊，这个不是普通的小上师，是高位的大上师。
但大家都很这个，
这是举了一个例子，也就是说也有不响应的地方，但大部分地方都是响应的。当然也有些地方可能不响应，说这个事儿
都会崇拜他，
一样应该崇拜，因为他缺点终究是少数，优点终究是多数，一样应该崇拜。
就是因为他那个双全法。
就这个话，大家就对他看法实际上都有看法，但也没人说太过分的话。
就觉得很好玩，
不是很好玩，而是不可取这种说法。这可取啊，这不可取这种说法，不是简单的什么。
师父他这不是印度的婆罗门这样的吗？
什么？
婆罗门就是特别信
的。你要说是不说西藏，你要说印度。现在是不是婆罗门？是不是有返回？好像有个消息。西藏本就不是婆罗门教化的地方啊，原本西藏就没有婆罗门。
就是印度的时候。
说印度婆罗门这样说
啊，是类似的那样的。
不见得，婆罗门不大了解，但是呢，它毕竟它是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在没有佛法出世的时候，它那个社会制度也相当稳定。至于它的具体内容，咱了解不太多。就是释迦牟尼佛出世之后，也不是把婆罗门一棒子打死了，也是有时候也是互相配合说法，也有这事儿。
我也想到那个印度的那个世袭制嘛，就转世跟那个世袭也有
个
方式不一样，但实际上它那个地位是固定的。
转世的现象是哪儿都有。印度有，就汉传没有转世现象啊，但它没有形成制度啊。形成制度是啥意思啊？比方吧，这一个庙老方丈去世了，下边他的弟子接不住庙了，转世了，马上就交给老方丈转世。这个小孩他是主，别的人不行，制度规定，也就是说，不可能别的人在。你看我们这儿就是有个庙老方丈去世了，他的弟子啊或者是别的人来这接法了，忽然有个小孩灵童，他就是过去的方丈，行了，大家都认为是他自己也没有丢失记忆，结果他还有别的验证。你比方说老方丈放的东西放在那儿，大家都不知道，小孩给找出来了，这就是他放的，我放那儿我知道，照样接不了方丈位，这个小孩能接方丈位？这就是没那个制度，没那个制度，他不属于他。那在这个西藏绝对的，别的人都不能做，就这小孩是石头，就这样。那是绝对的，它这叫制度，转世制度，活佛转世制度。
师父，活佛法王，
法王是尊称吧？活佛其实也是一种，就是通称。实际上，它 叫什么样的教室，他有一个名字非常官方的，我就想起来了，
叫什么，
丧尸学长派的法郎，现在是当时的亲密关系导师，他是修
尊称啊、
嗯、
法郎是尊称，
就是还有他那个西藏那个活佛转世，他一定转嘛，就是转，他不是还是人生嘛，
他是制度，
只是制度，
对，那是制度转世，实际上你说他都转世，有的人他不转世，不转也能找到转世，他就是制度，这必须的，
他也可以解脱呀，去天道或去哪儿，
对啊，你说他们都没有升天呢，也有啊，但是他制度如此，你必须找个转世转世人头。
那他这样会不会有找错的呀？
这没有对错，找到的大家认证的就是他的，他这娃娃他不懂事，这个庙就是他的，任何人都不能在这个庙里做主，这就是制度。你说这个小孩他管好这个庙管不好啊？由于他的地位特殊，一定会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管比任何人都能管得好，应该这么认为，确实能管好，因为他受教育程度不同，像他侧重，就是没好的良好的教育都向他侧重，因为他地位，他有地位，有地位。所以他社会可以稳定嘛，你看这样都稳定啊，都能管好，就这个意思嘛。那个就不好说是迷信了，你换个词儿，信仰就是。谈不上这个，不要说别人，就像我们吧，包括你自己家的人，你周围的人，不就说我们迷信吗？这迷信哪是说他了，不就说我们了吗？不会，不这么认为吗？我们就迷信的，不就这么认为的？
不是迷信
啊，我们认为不是迷信，但你家里的人，你周围的人认为你不是迷信吗？有几个人赞同你的，就你单位里，你周围有几个人赞同你的，你少数，极少数，这就是金刚经里说的受人轻贱。
因为我们真的是有理论依据的，我们是。